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陈安鹏，他是台湾德胜关怀协会的传道人。陈安鹏呢，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他的脸上常常充满笑容，喜欢把欢乐带给别人，大家都叫他鹏哥。而陈安鹏呢，他的手非常巧，他是一位串珠老师，他很会做手工串珠，这些珠子在他手里可以变成各式各样的作品。有趣的是，他去教别人做串珠的时候，常常会让来上课的学生感到很惊奇，觉得这位串珠老师打破他们的刻板印象。这位满脸笑容又热情的老师看起来好像大哥哦，皮肤黝黑，两只手臂上都是刺青，让人好奇他的过去。陈安鹏呢，往往借此机会跟别人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原来陈安鹏曾经是一个毒贩，还因此进出监狱好多次。因着成长的环境，他从小混帮派，打群架，逞凶斗狠。他在15岁就离家出走，去跑船，开始在海上漂泊的生活。后来陈安鹏不幸染上了毒瘾，走入毒海的人生。吸毒的日子让陈安鹏荒废了人生多年精华的岁月，和家人的关系也撕裂了，人生跌入了谷底。但是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刻，却有一份无私的爱，仿佛清晨的日光照亮他的生命，帮助他找回光明的人生。希望透过云彩飞扬陈安鹏的生命故事，也让我们想一想自己的生命。今天呢，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他有一段非常精彩的生命故事，他就是德胜关怀协会的陈安鹏传道。Hello， 鹏哥，欢迎你。
你好。
是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鹏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的生命故事。那刚才谈到说，现在鹏哥你是在德胜关怀协会里面工作，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单位呢？
嗯，对，它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中途之家。我们的创办人就是一个叫香港的一个14K 的一个大流氓，他叫洪汉义。
14K 是什么？
14K 是一个帮派的组织。
哦，是。
对对对。那他被神呼召拣选改变之后，神给他的一个意向跟使命，就是说要像他一样的人将他们从黑暗当中救拔出来。所以说他在台湾在香港就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机构。那目前我就是在这边负责。我们的机构的名称就是叫德胜关怀协会，主要是帮助一些有黑道背景的，然后更生人的，有吸毒背景的，有监狱文化、流氓文化的，那我们都愿意无条件的帮助他们。
通常有这样背景的人来到这个中途之家，可以在里面待多久时间呢？
我们基本上有一些牧师他们就开会祷告之后，那我们就是接纳他们一年。那在这一个年的过程当中呢，那我们是吃住全部都免费，只要你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都愿意帮忙。 哪怕是你一个人来，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在这个德胜关怀协会的里面，一年当中，那我们会用信仰来帮助他们生命的成长与稳定，我们会辅导他们就业。那我们德胜是在做电疗养生会馆，那在全世界现在有100多间，在这样子的一个机构的里面，那他们在里面的表现，然后在里面的学习，其实我们会让他们有这样子，就是让他们看到前面的道路是还是有盼望的，不是说在这边信耶稣一年之后就离开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要让他们不只是信了耶稣之后，让他们有工作的机会，甚至有教会的生活，重新的有一个新的人生的一个团体的机构在里面，那他们要再走回头路的话，就几率就会比较少了。
像鹏哥在德胜关怀协会里面在你们中途之家受到帮助这些人，他们的年龄层分布大概是几岁到几岁呢？
我们目前是在从25岁以上到60岁以下，因为我们现在德胜关怀协会现在是目前是第一间，在青少年这一块跟这个老年这一块还有女孩子的这一块，那我们慢慢的会一直在继续的拓展下来，将来还会要照顾到各个年层里，因为他像这种在年纪分上，这个要把他们分开的，不然会在管理当中会有很多的问题。
是，像鹏哥，你除了在中途之家里面来帮助这样的一群人之外，我知道其实你也去到很多的地方来分享你的故事啊，甚至说你还教导有些青少年，或者是你去到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你教他们做一些手工艺串珠，
是啊，
真好特别哦。
其实我是在晨曦会戒毒的时候调到台南村，我就看到有一个弟兄每次坐在那个地方，他一坐就是一天，除了上课之外，闲闲的时间他就坐在那边做这个十字架的串珠。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他在做，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就想说啊，我只要能够把他学会的话，我要做100个送给我的母会百合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是，
所以说我就请他教我，教一次我就会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在戒毒的过程当中，我就做了很多，把它送给教会的人啊，送给需要的人啊。那后来走入到服事的里面，那就有一个机会，刚好竹北高中它有一个叫做才艺班，后来就由根生保护会跟我联系，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做这个，那我就做这个，我只要喜欢的东西我就会去专精它，所以我会做很多什么，不只是十字架，我会做水果啊、狗啊什么，反正你看得到的动物、什么花啦、什么包包，我全部都会。
所以都是用串珠做
的，都是用珠珠做
的，好厉害哦。
后来他们学校就聘请我去那边当手工艺的老师，后来我就进到那个竹北高中，我在那边教了一年。
哇，一年的时间。
对对对，
那同学们有没有觉得这个老师好特别哦？
有啊，
跟一般的老师不太一样。
我还记得很深刻的一次啊，第一次去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夏天，因为我全身都是纹身嘛，那双手也都是纹身，那我骑个摩托车，穿个短裤短袖，带着我的包包工具，然后那天是下午，我就进到学校准备要进去的时候，就被那个管理员拦下来，他以为我来干嘛的，怎么会有外面好像是黑道的人来到校园里面。后来我跟他解释了半天，他打死都不相信。
是，
后来才打电话进去叫里面的老师出来把我带进去，所以从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哦。然后给学生也是有很多的印象，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学生一直想说哇，做串珠哇，那时候报名的人很多啊，都是女孩子，男的也有一两个哦，他们就会去想象说哇，这个老师可能是个女的，哇，一定是温柔婉约那种高高的啦，怎么样，头发长长，因为是哇手很细的啊。后来我走到那边去的时候，他们一脸错愕啊。
是，
怎么会是一个好像黑道的全身纹身。
对对对，是，但我想这样相对来说学生应该也会对你很好奇哦，他们有没有问你很多问题？
有有，他们有时候刚开始他们比较不敢问，慢慢的因为我跟他们比较就是跟他们打成一片、所以他们也很放心，把心打开，他们就会问我以前是在干嘛的啦，以前怎么样，为什么纹身啊，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会从这个当中然后顺便去跟他们讲到这个信仰的问题。
是，
那我以前曾经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现在是怎么怎样的一个人， 让他们看到我，就是感觉就是很惊讶就对了。
是是，
所以也这样子把福音也带给他们了。
是，我们今天也要在云彩飞扬当中啊，来谈谈彭哥您的生命故事。怎么样从一个过去是吸毒常常进出监狱的人，现在你却成为一个我可以说是反毒大使、戒毒大使，然后你也把神的光明、神的爱带给许许多多在黑暗当中的人。
嗯，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您的成长背景？
我从小是生活在眷村的环境里面。
是在北部的还是在？
在北部的。
哦，北部的。
对，那我父亲是职业军人，从上海跟着国军一起退到台湾的时候，所以说父亲就在台湾结了婚，然后就生了我们，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然后我是老幺。那眷村里面的小孩呢，基本上他会有两个反差很大的，一个就是很会读书，一个就是喜欢玩很皮的那一种。那基本上会读书的人呢，这种家庭呢很早了他们就会搬离开了，因为在这个眷村里面算蛮复杂的，
成长环境来说可能不是这么妥当。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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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成长环境不是这么好的，所以他们会读书的乖的他们很早就搬家，那剩下不乖的呢基本上就会留在村子里面。
是，
对，所以我的一些哥哥呢，他们都是在混帮派的，从小我就是看着他们长大。
三个哥哥都是啊？
嗯，大哥是竹联的，那二哥那个时候本来要变坏了，后来爸爸就把他送到军校去。那三哥是四海帮的，基本上眷村的每一个哥哥会留下来的都是在帮派里面。
是，所以那当时候哥哥他们接触到帮派会不会也想说把这个小弟就是你也一起带进帮派？没有，
没有，是只是说我在他们当中接触了看到的都是这些，所以我心里面就产生很多的那种
会渴望吗？
对对对对对，就
觉得哇很威风。是是，
对，就说很想向往像他们这样子的生活，所以读书对我来讲呢我是非常不喜欢的。
是，可是这样的话爸爸妈妈会不会蛮担心你们的？
不知道嘞，因为爸爸常年都在部队里面，那妈妈又没有读过书，她是一个工厂的那个员工而已。基本上我爸爸一个礼拜只回来一天，那个时候我父亲在台北的那个美军顾问团里面上班嘛，所以说他一个礼拜顶多回来一天，有六天都要待在部队里面，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也没有办法去关心到我们家的小孩。
当爸爸从部队回来的时候，在面对你们都是管教比较多吗？
是是是，我爸爸就是以那个部队里面的管教的方式把他拿到家庭里面来用。
很凶是不是？
对，我讲真的，从我小到现在的印象当中，我好像没有看过我爸笑过。他每次一回来我们就会那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就不喜欢回家。然后像在这个家里面我也感受不到那种父爱。那妈妈呢又因为上班要照顾我们家的小孩啊，所以说她更没有时间去，妈妈又没有读过书，我骗她我说什么她都相信。哦，在学校怎么样啊，我说很好啊，考试考怎么样啊，都其实都是我自己改的。考试家长要签名嘛，都是我帮我爸签。
那当时彭哥您的姐姐呢？
很早我姐姐就跟我爸爸有一点冲突。因为我爸爸对我姐姐的管教也是用那种打的啦，一个你看一个女孩子被打到全身黑青去学校上学，那姐姐心里就带来很多的那种苦毒跟埋怨，
是，
所以她很早就离家出走了。我没有记错应该是读高中的时候，后来她就书也不读了，就离家出走就上了台北，一去就去了十几年才回来。
是，但是后来第二个也选择离家的人是你耶？
是我，对啊，
而且是在国中毕业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你做这样一个离家的决定？
那个时候在眷村里面嘛，每次看到一些哥哥从外地回来穿得亮光鲜亮丽，开着名车，所以心里面就有很多的渴望，说哇，我也想要成为这样子。哥哥也有教他说，书读不好没关系，可是怎么样，混也要混别人家好。所以那时候能够离开的就是什么，国中毕业，所以我就选择离家出走了。
有跟父母商量吗？
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我去哪里，早上起来就人不见了。
但是其实你已经放在心里面想很久
了。很久
了，
我一直在等着国中毕业这一天。
我想对一般青少年来讲说，国中毕业呢就是高中要读哪里啊，然后在等着放暑假寒假， 可是想不到那时候你已经在心里头策划好，我要离家出走，要去跑船，好像要闯荡自己的人生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那来谈一谈这个跑船的生活。彭哥，您大概跑船跑几年啊？
我前后加起来有四年。
四年的时间。
对。
那这四年中间有没有回家过？
有。我每次跑完我都会回家。不是回家，是回家乡。回到家乡看一看啊，就是跟以前的同学啊喝喝酒啊聊聊天啊，可能就是一个晚上我就走了。对，然后家里是没有回去了。
会怕回家吗？
被责备啊，被怎么样被怎么样，那时候可能也有想到这些吧。
那像彭哥跑船的生活，我想通常不会在一个定点吧？
不会，
你们应该是去到很多不同的定点。
对对对，像我就去过南非，去过新加坡、印尼，然后澳洲、日本，它有不同的渔场跟渔区，还有渔季，那我们就会往渔季的地方跑。第一次要出海的时候，哇，那个心里很兴奋，
兴奋
对，非常的兴奋。
是，
我还记得那天出去的时候，风浪很大，我还站在船头，哇，好开心这样子啊，哦，等了那么久，真的好像愿望达成了一样。后来站不到五分钟就开始晕船了。
有吐吗？
有，那一趟我最惨就是一直晕，基本上晕了差不多一两个月。
哇，
吐到那个胆汁，吐到那个胆汁都吐出来，所以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力气工作。
那那时候我们想说就放弃跑船的生活？
没有呢，
还是给他坚持下去。
对对对，还是
好有毅力哦。
后来就是因为在高雄又认识了更多的朋友嘛，
是，
所以说才会在那边就继续的一直跑下去。还有这个船长也对我很好。出去第一趟回来之后，第二趟我就做二副了，甲板上的干部。因为船上它有分机舱跟甲板，机舱就是管理引擎这一部分，甲板就是在捕鱼这部分。对，那我学习的蛮快的，所以他就第二趟就让我做二副。
彭哥那时候几岁呀？
我跑船的时候16岁。我第一次出航的时候，因为我们跑船嘛，跑船有一个叫渔航的时间。比如讲说从台湾到日本的北海道，我们是去抓鱿鱼，这叫渔航道。渔航道里面呢，基本上我们要跑10天，白天呢做一些预备前的工作，比如绑绳子啦，比如接网啦，然后开始做一些等一下到渔场之后要干嘛的东西。然后每次白天做完之后，我一个人就会坐在船的后面，然后那时候就会在那边想到家里面很多东西，就是小时候啊，环境啊，还是会有一点想到爸爸啦妈妈，再怎么样也是还是有那份对，那种感情在里面。
所以有时候自己在那里独处沉思，会有人生跑马灯出来，一幕一幕画面会出来。
有时候还会哭。
是。可是当回到家乡的时候好像又没有那个勇气。
对对对对，又不敢，又不敢
他们
踏进家里面。
嗯，是。
那有好几次我的同学有跟我哥哥联络，然后我三哥就会来找我回去。然后我也没有回去。
那个时候16岁开始跑，过了4年，是20岁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是因为要当兵嘛，要当兵之后我就从高雄回来，哥哥就通知我，我就回来。
就回到家了吗？
对对对，后来我就回来体检之后，然后在部队里面就跟人家打架，退伍之后我又车祸，所以我就没有再去跑船了。
可是当时候在服兵役发生这个斗殴的事件呢、啊，有没有被关紧闭啊？
没有，因为我哥哥是个将军。
二哥吗？
二哥，对。
所以算是蛮顺利的退役了。可是退役之后又发生车祸。
对，
那时候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身体上有受伤吗？
就是、有啊，就是手骨断了。对方跑了，就是这样子住院开刀之后就没有再去跑船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在跑船那段时间呢，在跑船的时候在渔港里面我就有认识了很多在那边混的人。在渔港里面最多的就是有两种人嘛，女的就是做那种
说风化场所，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男的呢就比较多是小混混那一种。在渔港基本上比较多像这样的两种人，渔港里面有很多的那种油水就对了，甜头啦，
是，
对他，所以说这种人很多混混都会在那个地方，然后吸毒喝酒的就很多，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呢跟他们相处在一起这么久， 所以说那个时候吃喝嫖赌什么都毁了。对啊，
是，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吸毒了。
没有，刚开始去是没有，只有喝酒而已。然后去了几个哥哥家，我看到他们都叫哥哥了，然后去到他们家去看他们在吸，当时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为了之后我才尝试，才所以说我会吸毒是因为在跑船那个时候染上的。
是，像鹏哥，我们知道说毒品其实有分像安非他命、海洛因啊什么的，那时候您接触的第一种，
我接触的是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最早看到他们在使用毒品的时候是叫做速思康，它是一种水剂打在血管里面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十六七岁，我对那个东西就比较有一种抗拒，
所以就要用针头打。
对对对对对，我就比较不敢去打。
看起来好恐怖哦。
对啊，我就没有说，就看他们在用。可是有一次在另外一个场合当中，我看到他们拿安非他命出来吸的时候，就好像在抽烟一样，深深的，好像把我的心勾住这样。我才去尝试第一口，为了就是要融入到他们的那种世界里面吧，让他们也认同我，
关系
更好。对，因为他们吸毒就有他们吸毒的文化跟谈话的，另外我有时候都插不进去啊，可是当我去使用它的时候、哦、就有很多的话可以跟他们、哦、对。
是，那鹏哥当时候你要吸毒之前有没有想过一些吸毒后会有的后果呢？
没有啊，吸毒
都没有想这么多，
从来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是，只是一心想说或许我来试试看可以跟他们拉近关系。
对对对，
距离。
那他们在吸毒的过程里面呢，你要去尝试的时候基本上你会去问这个是什么啊，会怎么样啊，那他们告诉我都是好的。哇，这个吸下去一个礼拜不用睡觉。安非他命它是属于兴奋剂，它会让人亢奋。我一天可以当两天用、啊、因为我不用睡觉嘛。平常呢还要睡个八个小时十个小时，我连这个时间都可以省下来做事。所以我吸个几口就可以撑一天。然后甚至吸多一点的话可以撑到三天四天都不用睡觉。啊，还有一个更好的就是吸下去呢，你就不会想吃东西。我跑船这是四年嘛，我那时候很胖。我为什么不用当兵？就是因为我太胖了，胖到105公斤。
哇，我现在无法想象。是因为现在您的这个身形非常标准。
我现在才70、78吧。那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会减肥，也让我产生了那种好奇。
是，那后来真的有减肥成功吗？
可是不吸之后他会复胖。
当时候鹏哥你会觉得自己上瘾吗？
没有觉得呢，就是每次跟他们在一起就很自然的就在桌上干嘛，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东西他在台湾那个时候是不违法的，不构成犯罪。
家人也都知道？
不知道。我爸爸有一次我在因为我当初在吸食这个安非他命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把它放在铝箔纸上面、然后用打火机烧，然后有一次我爸就敲我的门，他说奇怪，你在里面啪啪啪啪啪在点打火机，怎么点那么多次，一直点一直点，到底在干什么，烧房子啊？哇，我说没有啦，我在吸那个安非他命，这是减肥药品啊。
你也这么大咧咧的讲
对，我爸他还以为真的。
因为爸爸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他也不知道什么。那时候我从出院之后我就回到家里，我就每天晚上就因为睡不着嘛，所以三更半夜也在那边吸啊干嘛啊，就听音乐啊，就是弄我的东西啊，然后拆什么这样子，就是自己过自己的世界就
对。是，那您为什么会从这个吸食毒品后来变成卖毒品的人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车祸完嘛，在家里的一段时间在养伤嘛，我就看到我的家乡这个附近其实有很多人在吸食。
所以你就想这是一个
机会了。
赚钱的机会。
对，因为我在高雄在渔港里面我认识那么多哥哥，我每次去他们家吸安非他命，他们拿出来都是放在桌上都是整罐的。然后就是在家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打电话去高雄，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这边很多人在用，他们就跟我讲说那你可以卖啊，我说卖我哪来东西啊，我提供你啊。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大摇头，甚至在里面几个还有开工厂。
那你有去过那个工厂吗？
有去，我有去过。我第一次下高雄去的时候，去看货的时候，我记得我上车的时候是在高雄的九如路的一家木材工厂。然后去了那边之后，上了车，眼睛蒙起来。
眼睛蒙住是避免让你看到那个路线，
对，他不让我，对，不让我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
嗯，是。
然后他们刚好有一批人要上去，然后我就顺便跟着去。我就去到那边，我只知道这个路开了蛮久的，开了好几个小时有， 然后弯来弯去啊，上坡下坡都可以感觉得到。
但过程中因为你都是眼睛被蒙住的，
对，被蒙着，然后去到那边之后下了车进到了房子，然后在那边试货，这样子就是他们所做好的，我们这一批要拿的他们就会先拿出来让我们吸，感觉一下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味道啊，好不好啊，顺不顺啊，完毕之后就在那边聊聊天啊，就然后就赶着下来。
回来的时候一样把眼睛蒙住，
一样蒙住，一样是回到九如路。九如路一下车之后，他们就拿了一罐，那个叫做狗罐头，我们以前叫做狗罐头。
狗罐头，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罐头，然后要用开罐器开。
是。
打开之后里面就是结晶体。
嗯哼。
有颗粒的啦，有条状的啦，都有，不一定有粉的啦，都有。
都是安非他命吗？
全部都是安非他命，对，刚好一公斤，一公斤蛮多的啦。那个时候我们的最早的时候包装是用那个保济丸，到那个药房里面买保济丸嘛，我每次去都买整盒整箱，买回来之后把里面的保济丸倒到了塑胶袋里面丢了，然后把瓶子哎，那基本上一公斤扣掉我自己要用的跟给别人的不用钱的，就是好像就是送人的样子，然后其他装了我可以装到400只，因为我那个时候拿一公斤回来都是用，那个时候是用欠的，他那时候给我一公斤12万，等到卖完之后下次去拿货的时候再把钱补给他，
是，
对，然后看有赚多少再下去拿，因为是欠的嘛，为了想要快一点脱手，那个时候什么人来跟我买我都买，我只要碰到别人出去外面碰到别人我都跟人家讲，哎，我现在在卖药，哦，需要打电话给我，
是是，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立法嘛，风声一传出去他们大家都会找的，我那时候回来在贩卖的时候一公斤我很快啊，不用10天我就可以把它卖掉了，
那到时候家人会不会想说，诶，奇怪怎么陆陆续续有一些陌生人找到家里面来找你，
对，有很多人都会来找我说，诶，找安鹏的，找安鹏的，有一次比较明显就是我三哥的一些同学他也来找我，我哥就问他们说你来找我弟干嘛，他说没有找你拿药，我家人才意识到说哇我在外面放这个药放蛮大的，
那到时候这个生意有进入校园吗？
有，我在当时吸收了很多的青少年，国中高中都有，然后他们放学之后基本上5点4点他们就会到我家来，
鹏哥你们家好热闹耶，
对啊
你们家真的是
后来弄到
什么人都会到府上，
弄到后面人越来越多啦，我就搬走了，我哥跟我爸说嘛，
是
说我好像在贩毒，然后那时候我爸爸又在电视看到安非他命，那时候就是79年的时候，9年底的时候三毒通过，它成为二级毒品，然后新闻就播出来，然后我爸就看到那个东西怎么跟我在用的那个是一样的，
是，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才来我的房间收，
爸爸有没有震怒？
有啊，他那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把我的毒品也拿走，还有把我的一支枪也拿走，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又离家出走了。
鹏哥您做这个药头大概做多久时间后来才被查获？
半年多。
才半年啊？
对，因为我什么人都买，我不管什么，只要是认识不认识，只要是报谁的名字报什么 我都买给他。
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警方查获呢？
就是有人被抓点了我，
就把你报出来，
对，
这样子，
就是把我报出来，后来那天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已经搬出去了，搬在一个租那个录影带的，这个老板也是吸毒的，所以他为了要拿毒品好一点，他把他家楼上租给我，然后警察来的时候他也把开门带他给他进来，那一趟是第一次进去，就是卡到贩卖了。
20岁的时候就进监狱吗？
20差不多21吧，对对，
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安鹏哥他的人生怎么样出黑暗入光明，我们在聆听一段音乐过后要继续来分享德胜关怀协会的陈安鹏传道的生命故事。
亲爱耶稣，我寻求你，在干旱的发之中寻求你，我将全人交托给你，将过去、现在、未来交给你，唯有耶稣明了我身心感受，因你曾为我经历苦难，唯有耶稣。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音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德胜关怀协会陈安鹏传道的生命故事。鹏哥，我们刚才谈到21岁的时候因为贩毒的关系，所以你进入了监狱，刚开始要进去会不会忐忑不安很紧张啊？
会，我还记得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心里面就有很多的恐惧，可是当我进去的时候一下了工厂，哇，看到的都是一些朋友。
所谓下工厂的意思是指什么？
下工厂就是他监狱里面有分两种地方，一种是设防，设防就是说你常年是住在房子里面不能出来的，那另外一种就是住下工厂，就是你还有工作能力的，他会让你下到工厂去做一些手工。
哦，做手工啊？
对对对，比如做一些颜字笔啊，比较简单的手工，外面包工的，他会把材料送进来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被告，监狱里面还有分被告工、戒毒工，然后一般的什么工、什么工、什么工厂、执行工。那时候我是被告，所以说我下了工厂，我下了设防，可能要是先把资料填写好之后，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分配到被告工去。
下了工厂之后发现说，诶，好像很多有一些人是你认识的啊。
对对对，都很多都是外面一起认识的。
有人有做过你的客户吗？
有很多。
真的
啊？对啊，碰到亲人一样。
哦，
那个时候心里面那个石头就掉下来了。
哦，
哇，都是认识的。
而且好像你身上有些纹身是在监狱里面纹的。
对对对对对，那是我在台北监狱纹的，还有花莲监狱也有。
是其他的受刑人帮你纹？
是。
用什么东西纹啊？
我们用那个回纹针。
回纹针
有一种大头的回纹针啊，它是钢的嘛，那我们就会用东西把它磨尖之后，然后用那个刮胡刀的马达，然后再用笔管，我们自己会做那个纹身机，因为里面有刮胡刀有电池嘛，
是，
所以它就可以用，所以我们都是用这个自制的啦。
有种穷则变，变则通的感觉。
对啊对啊，犯人很厉害的。
反正就是什么都要自己来，好聪明哦，
啊，
你们。哎，可是你们在监狱里面这样纹身啊，做那些东西，难道不会被查到？
会啊会啊，
就被没收吗？
啊啊，所以要收好啊。基本上我们做的纹身机咧是分解式的，只要把它分开，就看不出来它是纹身机。可是可以把它组合。
是。是，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等到有空的时候他就稍微帮你做一下闻一下。
对对对，
这样子。
那有时候我们回房嘛，回房的时候我们就躲在那个角落，那个管理人员看不到的地方，然后就在那边开始用了。
他帮你刺的那个是字吗还是什么图画？
都是图画。
听说你还刺了一只 Hello Kitty。
是啊。
我觉得跟你的形象有一点落差。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就蛮喜欢他的。
哦，
我觉得啊，干脆把他刺在手上留作纪念。
是，好特别哦。是，所以那时候在监狱大概待多久时间呢？
10年，进出监狱总共在里面待了10年。
是，那第一次进监狱的时候呢？
第一次进监狱2个月而已，父亲就交保30万帮我交保出来。
是，
出来之后我又继续卖，家人也把我抓去戒毒，可是都没有用。第二次进入监狱差不多1年多又被抓，那时候就开始已经吸海洛因了，然后在里面也入了公司。现在已经不讲帮派了，现在讲公司，现在的帮派已经是公司化了。回到中立那时候我开始做酒店、电动玩具厂、暴力讨债什么，我开始在做传播，在做这些东西了。那个时候也在卖，一样都在卖。我出来之后从来没有停过，没有卖过。我每次在关的时候，我妈妈啦哥哥都会来看我。
嗯，是。
对，我妈妈哥哥他们都会来看我，爸爸是没有来了。
是。
只有关第一趟的时候有来过，后面开始他就不会想再来了。其实妈妈我印象比较深刻是他第一次来桃监的时候，我妈妈不认识字嘛，所以他每次来都是叫我哥哥开车送他来。那时候我二哥又气我气得要死，大哥也是一样。所以他们都不愿意看我。那妈妈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就是哭。从哭一直哭哭哭哭哭哭到离开，连话都没有讲。过了几天之后又来，就叫我在里面乖乖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是早一点回来这样子。
可是妈妈的眼泪有没有帮助到你愿意回头呢？
当下是有了，每次看到我妈妈哭我也跟着哭啊，对不对？我自己心里面都会告诉自己，这次出去我不能再吸了。可是你知道这个毒品勾住人的心有多么的深吗？讲归讲， 做又是另外一个方式了。
好像不只是身体上面的那个毒瘾，还有心里面的那个毒。
心里面那个毒是会比较深一点。我的这种行为也让我的父母亲在家乡把脸都丢尽了。每一个人看到我父母亲都会说着啊，这个就是那个贩毒的那个父母嘛。
是。
对啊，那时候我有一阵子我爸爸甚至都不出门了。
那家人会害怕你吗？
会。有，我姐姐最怕我了。我姐姐甚至每次说叫我在里面好好关，不要出来了。她每次看到我她就说要报警。她每次一说报警我马上翻脸，甚至把她撤砸了。把他轰出去这样子。
哇，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跟家人有爆发一些蛮激烈的冲突。
跟二哥也打过架。
嗯。
二哥因为来到家里看到我很多兄弟在家嘛。
嗯嗯。
他要赶他们出去嘛。我就把椅子拿起来砸了。我说要出去的是你不是他们。
鹏哥进出监狱啊，这样进进出出了五到六次，是不是？
差不多有五到六次。
嗯，五到六次。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回头了、嗯、你不想要继续走下去过这种生活。
其实我关第一趟的时候在台北监狱犯了五次责嘛，违反监狱的一些行刑法，
所以算是监狱中的头痛人物吗？
对对对对对。后来他把我移到花莲，移到了花莲监狱。其实我到了花莲监狱的时候，我已经关了差不多快两年了。然后到了花莲监狱之后，在花莲监狱我就碰到了有人来传福音，他是一个叫主脉之家，花莲一个福音戒毒的一个机构。那他们来这边传福音，那我就听到了这个东西。可是当
第一次听到，
对，第一次听到说信耶稣可以把毒戒掉，那我心里面就有一个问号，甚至还有一些嘲笑，就问他说这是闽南语叫真笑耶，就是装的啦，这些都是假的，所以我就没有去很在意他。
那鹏哥您当时候在监狱里面呢、啊，会不会觉得哎，好像前面就是一片乌云的那种感觉，到底还有没有希望？你会思考到这些事吗？
会会会会。我开始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我已经35岁了。我在吸毒的光景里面走了15年，然后在监狱里面关了10年。甚至还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我认为监狱好像就是我第二个家一样。我在新竹监狱是我关最后一趟了。
哇，所以那时候你也是全身跑透透，是不是？不同的地方去关，
对对对，
这样子。
吸个毒也关了七八个监狱。
是，哇！但是最后一次就是在新竹那时候。
对，在新竹的时候，那时候已经35岁了，心里想说，这种生活一直这样子过，一直这样子过，一直这样子过，一直这样子过，就感觉好烦啊！难道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吗？我那时候还记得我在第四工厂，我们是做纸袋的。然后有时候一直想想想想到有一次我真的是出工厂之后，我就走到主管那边，我是跟主管讲，我说我不想做了。尤其那一趟的心理强烈是最重的，以前每次进去都很开心，真的啊，
是
我每次在关都很好关欸，最少还有个干部可以做，可是那一趟就是不一样，那种心理就是已经35岁了、嗯、在这个圈子里面打了15年，我把最好的黄金岁月全部都花在这个浪费在这个里面，我心里面就开始有很多的疑问了。后来我就拒绝作业，拒绝作业在监狱里面算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违规记录啊！我要去做设防，在这个设防的里面每天要静坐，
静坐，
对，每天静坐，早上9点开始做，做到晚上的9点，除了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吃饭时间洗澡时间扣掉的话，基本上要做差不多8到9个小时。可是在这段时间里面让我有很多的想法，我就一直问我自己，问我自己，问我自己。我说：难道我要这样子过一生吗？毒品为什么这么深的勾住我？难道我这一生就是要吸毒吗？
那后来转机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的窗户敲门了，那个主管敲说1827，在监狱里面没有再叫名字了，
是都叫编号，
都是叫编号。我那时候是1827，打包，把你所有的行李包起来。通常听到打包这个东西，就是代表你要移监了。我就被移到台东那边的武林外狱监，移到那里去之后，就让我想到了我第一上在关的时候所听到的主爱之家福音戒毒，靠着耶稣可以戒毒，所以我就想说试试看好了。每一次到换到一个监狱去之后，都会身家类似身家调查了，可是里面有一个叫宗教栏，让你去勾选。后来我就在上面打了一个勾基督教。 后来我在社房里面做了不到一个月，后来我一发配工厂之后，那个驻监的牧师就来找我了。在台湾宗教信仰在监狱里面是开放的嘛？
哦，因为监狱就是长期进监狱里面来传福音的牧师，
对，他是负责这个监狱的。
哦，
台湾的监狱里面基本上每个监狱里面都有一个驻监牧师，他是由更生团契所任派的。
基督教更生团契，
对，比如桃尖的有桃尖的，新竹有新竹，台北有台北的，那武林有武林的。他可能看到里面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打个基督教而已，可是很快他来找我了。
这位牧者是谁啊？
他叫李庆龙。
他当时候是怎么样陪伴您呢？
他来找我之后问我第一句，他说：“诶，你是基督徒是不是？”我说：“我不是。”我就开始告诉他我的经历跟需要，告诉他之后，他就才慢慢的引导我。他每个礼拜的三的下午，他都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我开到那个小教堂啦，甚至会客室啦那边去陪伴我。对，他就是用那种行动来关怀我，
嗯，
给我有很多的鼓励啦，然后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啦。
是
比较出面的跟我聊一些很多我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这样子。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他越来越瘦了，后来我就问他，他才告诉我，他说他得了大肠癌的末期。可是他在这个陪伴我的这个一年当中，每一个礼拜都来看我，所以说他陪伴我的里面让我看到从没有血缘也没有关系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这么关心我，好像把我当作自己小孩一样这样子。这就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就对了。
当时这个李牧师年纪大概几岁了？
60多了。
哦，60多了、
嗯。他是一个退休的，他是教授级的一个核能发电的一个学术教授。他退休之后就从事监狱的辅导工作。
所以从李牧师的身上感受到一种父爱哦。
对，那个爱是我想要的。
是。
所以他跟我的关系就拉得很近。我每个礼拜都在期盼礼拜三的下午。他可以来找我，就是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我才看到，我说假如这份爱是真的话，这个爱我要。后来再一次我就跟这个李教授，我说李牧师，李教授，我想要受洗。我一些兄弟常常说，安鹏啊，你不要再闹了，你是不是吸毒吸太多了，吸到后面你还要受洗了，你真的是社会混不下，混教会了嘛。
是，所以他们觉得你神志不清了。
对，
是是，
他说你是不是吸毒吸到垮掉了？垮掉就是疯掉的意思，你没得玩了，是不是？现在跑去基督教玩了。
是，但是你自己很清楚。
其实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在这个李教授的生命当中，我看到了耶稣。
后来受洗之后，大概隔了多久你就离开监狱了？
受洗到完差不多两个月。
两个月离开。
对，那个时候李教授已经越来越瘦了。瘦到已经基本上已经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可是他还是不间断的来看我。受完洗之后，我又丢了很多问题给这个李教授。我说：“李教授，我说我不想回到中坜，因为在中坜这个地方是我从小贩毒混的地方长大的。我说我真的很怕，我不去找人家都会来找我。我就跟这个李教授讲说，我不要回去。我说你可不可以在台东这边帮我找个房子，帮我介绍一份工作。”然后我就留在台东，在这边好好的重新再来。他说你这个想法很好。
结果后来他帮你介绍到。
对，他后来说我帮你弄很简单，可是这些不是你的重点，这些也不是你所现在所需要的。我说那我又需要什么东西？他说你要需要的是一个环境来帮助你的生命。我还那时候还听不懂。他说我介绍你去一个地方叫晨曦会，他说那是福音戒毒机构。当我出监的那一天，这个李教授开着车子来接我，带我到晨曦会台东村。我去的时候，我一看到里面，它是一个有一个无形的铁网，就是有一个约束在那个地方啦。可是去到那边还要在那边一年半，我心里面又有一个骄傲出来了。我就想说，我已经关2年多了，我也受洗了，我不需要这种地方了。看完之后，我就跟李教授讲说。我就跟他讲说，那我想先回中坜好了，回去看看我妈妈。那时候我妈妈还在，我爸爸是我在关第一趟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我说我想回去看看我妈。后来我那天就坐着车就回到中坜，回了中坜的时候，这个李教授还每天打电话 来问我说什么要什么时候要去什么时候要去什么时候要去、
哦、他好关心你耶。
他说我一直问我说什么时候要进村什么时候要进村什么时候要进村，我说好了，等我把事情办完。其实我一直在拖延他了。对啊，
彭哥，当时候你回到中立的时候，你也有为自己找一间教会是不是？
有。那李教授就跟我讲说，你家有没有电话簿，里面有那个宗教的，然后你就看一下在你家附近有没有教会。我就看到一个教会，它叫百合教会，这个教会离我家很近，用走路就可以走得到，所以我那礼拜天我就去聚会。
哇，那很方便。所以之后就每个礼拜就稳定去这间百合教会。
刚开始稳定了。
那后来是有什么插曲？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把心打开，我就告诉这个牧，他那时候是传道人，然后我就跟陈传道说，我说我是一个刚从监狱出来的，然后一个吸毒的，然后可能即将要到晨曦会。哇、哦，他听到就很讶异啊。为什么讶异？因为这个牧师也是吸毒的，他也是从晨曦会出来的，
这样应该还蛮投缘的吧。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在我家这段时间，因为我哥哥后面也染上毒品。
是哪一个哥哥？
大哥。我记得很清楚，他会染上毒品，我知道之后我很讶异，因为我吸了毒之后，他责备我责备最多了。对，他非常反感这个东西。为什么他会去碰到？后来就是因为环境的问题嘛。后来我那时候关回去的时候，哥哥住在三楼，住二楼嘛，然后姐姐已经被我们赶走了，然后二哥也搬走了。
你说在你们的暴力威吓之下吗？
对对对，姐姐早都搬走了，搬到中立去了，
是
自己搬走了。然后三哥那时候结婚也搬出去了，二哥也搬出去了，然后父亲也过世了，剩下妈妈这样子。
彭哥，当你离开监狱，你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嘛、
嗯、
虽然不是很了解这个基督信仰，
对，
但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
对，
然后其实已经离开毒品已经很久一段时间了。可是当你回到家看到大哥在吸毒、
嗯、
对你来说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跟试探呢？
是那时候可是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时候我一直认为说我受完洗应该可以，我能够抵挡这些诱惑，所以我那时候也在百合教会聚会，聚了一次，跟他们都很狠，他们看到我，尤其这个牧师看到我非常喜欢我，
是，因为他很想帮助你，
因为我们是同路人嘛，
是是，
他就认为说我要准备要去晨曦会了，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去了两次之后，第三次我就再也没去了，
原因是
因为我在家里，我们那时候没有工作嘛，每天在家里，我大哥就在三楼吸毒，我们家就进进出出有很多的药头。都是我以前的那些小药头长大的，每次来他们都是一样叫我安鹏哥，安鹏哥的。每次要走的时候都问说：“哎、欸，安鹏哥，这包留给你。”他们都会丢一包给我。第一次丢给我，我说不用，我说我已经没有在吸了。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他们来了，走的时候我就很奇怪，就是我就叫他停，我叫他等一下，我说那边还有没有，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然后他就拿了一包给我，然后拿了一包给我之后，我就走到药房去。就买了一支针回来，我就打下去了。其实那针打下去，海洛因打下去，它是会让人精神思想能够沉淀的这种一种药剂，它是属于中枢神经抑制剂，它可以让你的烦恼所有东西都没有。其实我在那个时候，我身压力也是很大的啦。
可是你打下去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想法
很痛苦的。我心里面很痛苦，
很纠结，是不是？
对对对，我奇怪，我怎么又会打这一针呢？怎么又会跟他去要呢？打下去的那感觉怎么不是以前那种感觉？就心里面很痛苦就对了，甚至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个时候李教授在打电话给我，我也不接了。
是。
然后百合教会我也不去了。那段时间我就更加的颓废，快要走上崩溃的那种感受了。后来在没有多久之后，我大哥我嫂嫂那个时候离家出走了，带着他两个女儿都搬走了。后来他们搬到高雄，哥哥跟我讲说他要去高雄了。那个时候家里面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妈妈
也搬走了。
哦，妈妈也搬走了。
妈妈也害怕，两个兄弟都在吸毒了，妈妈不害怕，就一个家就留给我一个空空荡荡的一个四楼的房子，每天就是过成那种很痛苦的那种生活。甚至我爸怕仇家来找我，怕警察来找我，知道我在家里，我还把我家里的那个窗户全部都把它用那个报纸把它贴起来，不要让我家的灯能够让外面看到。然后白天我也不敢出门，都是趁晚上三更半夜的时候骑个单车去跟朋友拿一些海洛因回来， 然后去跟我哥哥骗钱，
是，
然后有时候去把我所有以前很好很好的朋友全部都把他们骗光光，该骗的可以骗的我都骗，甚至我妈妈每天早上搬出去之后，我妈早上还是放心不下我嘛，她有时候早上会来我家开门，然后放一点早餐在桌上，有时候放200块，然后那些钱我就会把它存起来，存存存存存，存到1000块、2000块的时候，然后再去拿毒品，这样子，一直这样子消沉下去，进入近乎崩溃的这种状态里面，差不多长达4个月吧。在这4个月里面呢，有一次我就鼓起勇气，我就打电话给李教授。我打给他的时候，他的声音又更加的微弱了，更加的微弱。我就跟他讲说：“李教授。”他说安鹏，他一听到我名字他就叫我安鹏，他说安鹏，他就说你是不是又吸毒了，哇，那个时候我整个人都崩溃了。然后他问我说那你现在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愿不愿意再次回到晨曦会，我那时候真的是我说我愿意，然后他说好，然后他就过了不到一个礼拜，然后台北晨曦会就打电话给我了，记得刘牧师打给我的，
刘明和牧师，
对，打给我问我状况，然后听到我的事情，然后辅导部就约我了去台北面试。后来我就打了一通电话给陈品基牧师，
就是这个百合教会的陈牧师。
对，我就打电话给陈牧师，我说牧师，我说你有没有空，可不可以来我家一趟，然后他就说好，我马上过去。他一到我家一看到我那个状况，有没有，他也没讲什么，我就跟他讲说台北晨曦会辅导部叫我上去，刘牧师要见我，我说你可不可以送我去我不知道地方，好，他说可以啊，然后就第二天我就走路到教会，他就坐着车，然后他就开车就送我去。去的时候是一个叫张淑媛传道，他是辅导部的一个辅导，就跟我聊天聊一聊，那时候刘牧师在外面有事情，然后他马上就回来了。回来之后牧师就跟我看到我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李教授已经过世了。哇，我那时候听到心里很难受，因为那通电话打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接到他电话了。刘牧师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他在要死要回天家之前，他一直最念念不忘的就是你，他一直拜托我说假如这个陈安鹏找到你的话还是怎么样的话，希望你们能够收他。他说我是他生命当中的最后一次羊，收了我就进到晨曦会，就一直到现在了。
是。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非常感谢台湾得胜关怀协会的陈安鹏传道在《云彩飞扬》当中宝贵的分享。有句话说，当一个人在生命最低处时，才能触摸到自己的灵魂，渐渐地看清楚自己。在监狱信主受洗的陈安鹏，出了监狱之后，因为心里面的骄傲又在毒品的事上跌了一大跤，精神更是濒临崩溃的边缘。他终于降服下来，不再靠自己的方法，他进入晨曦会戒毒。在下一次呢，鹏哥会更多的来分享他在晨曦会里面他的生命是如何被彻底的翻转。他不只找回了光明的人生，也找到了相伴一生的妻子，夫妻俩一同成为传福音帮助人戒毒的福音使者。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先取得陈安鹏传道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我也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循序渐进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 如果你想要索取陈安鹏传道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最后感谢生命和灵粮堂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引导你活出丰盛恩典的人生。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我们空中再相见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歇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四处奔跑和适应。